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你播出的有问有答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月阳，很高兴再一次与您空中相会。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就旅居法国的中国知名民主运动活动人士张健英年突然去世这个议题展开提问、寻访、分析、思考。流亡法国多年，1989年六四亲历者张健，六四30周年纪念前夕突然病逝，终年仅有48岁。张健英年猝死，引发各界错愕质疑。前不久，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匆匆离世，还有著名艺人士彭明狱中去世，就曾引发多方面议论猜测。民主沙龙热线听众朋友也就这方面的问题广泛提出议题，发表观点。围绕这个议题，各界的疑问有下面这几个方面。首先，张健是怎样一个人？他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在哪里去世的？现在医学科技发达，张健年纪又很轻，而且生前身体健康状况一直良好，是什么样的病让他医治无效匆匆离去？张健在六四30周年纪念前夕离奇猝死，这和他见证六四开枪屠杀有没有关系？最后，张健离奇早逝，是否内有其他隐情，是被病逝？记者就此走访了追踪这个事件的黄慈平女士。黄慈平女士长期担任为今生基金会办公室主任，与张健先生相识已久。黄慈平女士介绍说，张健流亡初期就与他相识，他后来定居法国，魏金生先生和他本人都曾参与协助张健申请政治庇护。
我跟他呢，事实上也认识很多年了，从他出来开始，他出来先到的是德国，然后呢从德国转到法国，那么在法国申请政治避难是魏金生先生帮他写的补助材料，是魏金生先生写的。那么魏金生先生写的呢，事实上也是通过我做的这件事情。对，所以从他刚出来那都15、16、7年、8年了。
张健1970年代出生于北京，1988年是北京崇文区重点广渠门中学学生，擅长体育，当时是北京体育馆体校运动员。1989年被提前宣召进入北京体育学院，1989年4月参加天安门民主运动，曾是广场学生纠察队总指挥，生前担任海外民主中国阵线副主席。1989年6月4号清晨，张健在天安门广场与戒严部队军官对话，要求他们释放被抓到的学生和市民，后遭枪击，左大腿骨被打碎。黄慈平女士介绍说，张健最终定居法国，是在魏金生先生出于医疗服务方面考虑建议下而做出的决定。
但这次避难以后呢，他也跟魏金生先生说，他说他真正想做的是到美国来，搞民运，美国是民运的大本营，那么魏先生当时呢，就还跟他说这件事情，我想想也是觉得很痛心、很遗憾的。就魏先生当时跟他说，说的你还是留在法国好，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你是属于有残疾的人，法国的福利非常好，尤其是医疗 方面是不要钱的，而且美国的话，魏先生说，你看我自己没有多少收入，但是我连医疗保险都没有，你不希望落到这样一个程度，所以呢，这个原因呢，张健就没有来美国。
根据黄慈平介绍，张健非常积极参与民主运动。
但是我每次去欧洲的时候呢，我记得2001、2002这前面几年，每年我们去日内瓦，他都会去参加，所以我身上好像也放过两张照片，他就很积极的参与我们的活动，在这点意义上大家都留下非常深的印象。那么最后两年也是让我印象非常深的，一个呢就是去年，一年前，去年六月份呢，我代表魏金森先生在这个德国和在布鲁塞尔在搞60纪念活动。布鲁塞尔那次活动呢，他就专门来了，匆匆来，活动参加完匆匆的去。
张健突然猝死的消息传出，引发各界关注。自由亚洲电台民主沙龙热线听众迅速发来他制作的图片、音乐、视频，表达对张健的怀念。有兴趣的听众可以造访自由亚洲电台网站，观看视频，聆听张健本人演唱的歌曲。黄慈平女士对失去这位多才多艺的好友感到无比惋惜。
他的这个教育水平呢不是那么高，搞体育为生，但是呢他事实上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人。他死的前后我们都能看到一些他讲的话，虽然他有时候会写些错别字诸如此类，但是他事实上很有一种语言的天赋啊。他后来信了基督教想当牧师，他说起来话是一套一套的，包括他写的一些推特很多人点赞的也很多，
很谢谢您。
包括他唱歌
对，您谈到这个唱歌啊，这个一开始我在推特上看到他唱的歌，我以为是别人的配音，后来发现是他自己唱的，是吧？
是他自己当，他这方面其实挺有艺术天赋，尤其是音乐天赋。包括他写的一些，虽然没有接受过特别长期的正规的教育，但其实他在这方面挺有天才天赋的。包括一些歌，他自己写的词啊，写的一些东西，英文叫 spiritual， 有点精神方面的、升华方面的这个东西啊，非常非常难得。这条是也是很可惜，因为这个原因他去世以后，也是想想也是很可惜。
张健擅长体育，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生前身体一直都很棒，只是在去世前几个月，他在推特上向朋友介绍说身体稍有不适，去世时年仅48岁。现在西方医学科学如此发达，张健是得的什么病会医治无效这么快就走了呢？黄思平女士说，本来由于忙于60/30周年纪念活动，虽然感到张健病逝来得突然，但是也只在脸书上发了一篇怀念短文，其他的无暇细想。但是几天后偶然看到张健生前发在推特上医疗检查的扫描照片，他说看过扫描照片之后大吃一惊。
张健去世呢最早他失踪，我当时也没有很在意，大家都很关心这个情况。然后呢就得知他是在德国的慕尼黑，而且飞机迫降的诸如此类。我当时也是很忙，我们当时在准备60/30周年嘛，我们的第一个活动是5月初美国国会山搞一个艺术展，算是60活动的一个开幕吧，全美国各地的朋友要来，那么我呢只能成了总协调人，所以我压力也挺大的。我知道这情况的时候都比较晚了，张健过世我写了一篇很短的短文发在脸书上，那也就本来也就没有什么太多事情。但是呢过了几天呢，我刚好就想起来，就看到他的推特，2月28日他去法国做了一个检查，他就说好像有些问题，他就放了他的扫描照片。我一看哟，我说这他肝上有这阴影，这阴影跟老魏的是非常一样的。
黄慈平进而介绍了2014年中国著名艺人士魏京生罹患肝脓肿，由于病状同感冒相似， 险些错过救治机会，造成永久遗憾的凶险离奇经历。
包括老魏当年啊，想以为是感冒，大家说问题不大，感冒嘛，熬熬就过去了。而且确实，他那次生病，2014年2月11日，我跟他同时去美国国务院见一个那个助理国务卿，那助理国务卿刚好从亚洲回来，带了这个感冒，还问了能不能见。啊，我们说没事，结果没想到他把这个感冒把我和老魏全传上。
哦，
那么我过了几天就好了，
嗯，
老魏呢就没有好，表象呢他就是一直在感冒。那么我后来我觉得老魏不大对了，用话说是魂不在那里了，我说，
哦，
啊，那我去找他医生，他医生说不就感冒吗？你要熬一熬，你又没医疗保险，
嗯，
是吧？但我后来我觉得不对，所以呢，我长话短说，那我最后呢，我就是坚持要做一个 CT scan。后来老魏已经很病了，天天躺床上，白天睡觉，晚上起来那样，很奇怪的。我后来才知道，那是早期高肝昏迷的一个表象，没有时辰概念。而且呢，老魏本来方向性特别好，那次我让他去接我，哎呀，他这是很简单的地方，他接不到。我说你怎么这么笨啊？后来我想想不对。我想老魏平常没那么笨啊，怎么这么笨，你知道啊？这么简单的地方你搞不清楚啊，那我就觉得不对了，
他身体
我就觉得这人不对。哎，对，后来我才知道这两个表现都是早期肝昏迷。结果去做这个扫描，这扫描就比较贵，那医生还不错，医生给我们找了个大概680啊，那我说还是去做吧。哎，做完以后，结果他们说的，哇，说的这个肝癌晚期，
哦，
我都吓晕过去了。我肝癌晚期，说肝子上面啊有阴影，这阴影呢是8厘米大。我说8厘米，我还以为听错了。我说你说8毫米吧，8毫米就很大。他说不是，是8厘米。这个照片我后来看过很多次，8厘米大在肝上，你想想看，常见的那个阴影呢是2厘米乘5厘米，这就是第一个相似的。而且呢，老魏当时呢也是，他们前面以为是肝癌晚期，然后呢，老魏很从容，因为我当时我想了半天，我怎么把这个消息带给老魏，那我不能隐藏啊，隐瞒啊，所以我想了，犹豫了半天，我跟老魏说，我说你结果出来了，是肝癌晚期，老魏倒没昏过去，老魏说不对呀，他说这不是肝癌晚期，他说肝癌晚期要很痛的，他说我不觉得痛。
还是有道理，
我觉得痛就很好。
对，
他
还是很清醒。
我想肝癌晚期就是一个死刑了，在我来看，他说不对，
还是很镇定，
不是。
哎，
他很镇定，这一条老魏很有英雄本色。
是
我这条是到现在我都想，我在这时已经我不知道怎么样说这个，
对，不知所措，但是他很镇定，也很清醒。
对，我还哭了一路哭回来。那我说那太好了，就赶快去。马上就给他送医院，那天是星期五啊，星期五我只想着癌症，因为我知道 Johns Hopkins 有一个不错的癌症 program，我还是把它当做癌症处理，所以我就开车过去。哇，一星期五下午大堵车，我开了3个小时才一进去，就是做一大堆的检查，拿那个 CT 一扫描，2天之后，人家跟我说我们这是9厘米。多可怕，很可怕。那你就想，你总共这肝有多大？哎呦，我想想这东西，我这次看的特别仔细，一片一片看过来，你知道吧？哦呦，我想这次很可怕，就是上面啊全部都是这个肝脓肿，他得了的是肝脓肿。所以我一看张健的东西，它上面有个阴影，2到5厘米。张健自己也说了，可能不是肝癌，居然又不是肝癌，它也没有什么肝硬化，那么肝脓肿就事实上是首选。
人们常说久病成医。黄思平由于救魏京生于大难不死，从而也对肝脓肿有了更多的了解。张健病逝后，看到网上张健上传推特的扫描片子，他说当时感到猛然惊醒，意识到张健可能是罹患肝脓肿而死。各位朋友，这次的有问有答节目就旅居法国知名民运活动人士张健突然猝死对追踪此事的黄慈平女士的访问第一部分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收听有问有答节目对黄慈平女士访问的下半部分。 谢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明月阳，下次节目再会。